对不对？有时候是比较不方便一点。所以他到中年以后啊，他断肉食啊，退休啊，然后凭借一切的肆意啊，一切的欲望，对我们这五欲六尘看淡啊。当然这里面包括他求清净犯恨的，然后以斋鸡还乡啊，诵经赞备为他的法乐修行，注重修行了啊，所以他享受这样，一直到74岁圆寂。所以你看他前面修类似这个境界，修以变化力，修三摩菩提种种境界，最后而起即灭，断一切烦恼而起即灭。所以受享74岁，作有发愿文跟劝发菩提心文。那培修还有个公案，他的儿子20几岁就中状元，也不容易啊。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做裴文德，20几岁24岁就中状元了。他想，我这个儿子24岁就中状元，而皇帝封他一个翰林，翰林寺啊，翰林啊是很受尊重的。他想这么年轻就当翰林，啊，这狂妄自大、骄傲不行啊，就把他送到了无德禅师那里，送到寺院里面，而且还规定他做什么，做苦工，敲水。劈柴的这个工作，那古代啊，人很听话的，父亲叫他这样，儿子也就这样做了。而无德禅师对他儿子也很不客气，果然就叫他做这些事情。那这裴文德啊，啊，去挑水，挑得满头大汗啊，腰酸背痛啊。久了总是会发牢骚啊，所以怨言一大堆啊。有一天他挑水挑得满头大汗，他就怨言啊，做了一首诗啊，做了一首偈子啊，他就说啊，翰林挑水翰林腰啊，对不对？翰林挑水是翰林腰啊，和尚吃了怎能消啊，对不对？我说翰林啊，我挑水给你们喝，你们吃了怎么能够消呢？无德禅师在定中听到了，对不对？他晓得，对不对？然后看他上来以后是说啊，老身半炷，这半炷香啊，能消万担粮啊，岂止你那雕那两担水而已啊。我把他吓一跳，他从此再也不敢怨言了，乖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啊，这显这么一点不思议的神力啊，却有折服人家的作用啊。所以那个裴文德啊，恭恭敬敬在那里修苦行。这是你看他的父亲对于佛教的扶持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我就举裴修这个公案来做这个先修三摩菩提后修禅那的注解啊。我们请看底下，这是以三摩菩提为首的第三种修。若诸菩萨以变化力而作佛事，安住极静而断烦恼，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菩提，中修奢摩他，后修禅罗。那假如说菩萨悟尽缘觉，以熟体离、熟地离离，起出幻观的觉照三昧力啊，这变化力，我前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，在这里就不再说明了啊。以起出幻观的觉照的三昧力而做佛事，佛事就是教化众生之事，而不是做法会，不是做超度啊。我们现在佛事就以为就是超度的拜忏了，不是。佛事就是指教化众生，佛是觉嘛，普度一切众生啊。然后幻观修成了以后啊，就安住在极静了，安住在一心极静而断烦恼，在极静而断烦恼，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菩提，中修奢摩他，后修禅那。 安住寂静，然后断烦恼，离尽也离幻，正念真如，定慧一体啊，证得本自清净，原无烦恼的清净自信，不假观行。说此菩萨者名，先修什么菩提，中修什么他，后修禅诺。那这个以什么菩提为首的第四种观行啊，第四种复修。若诸菩萨啊，就是在37页倒数第三行第一个字啊，37页倒数第三行第一个字，若诸菩萨以变化力无碍作用断烦恼故，安住一境，此菩萨者名，先修三摩钵提，中修禅罗，后修什么他啊。那假如菩萨悟净廉洁，依熟地离啊，这些都是因缘由这个假象自性空啊，是自心所变现出来的幻影啊，所以他能够依这个变化力啊，变化力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啊，以变化力无碍作用啊，以变化力在境界中立誓念心，教化众生，和光同尘，来广作佛事啊，然后达到清净心，清净了，无碍作用是什么呢？它没有障碍的，心不会被境转的。换句来说，就是你观行成功了，它起幻观成功了啊，然后成功了断烦恼故啊，成功了，所以安住在清净极灭，断烦恼了。恢复你自信的清净，所以在这里讲断烦恼故，为什么能够无碍作用呢？就是借着观行的变化力修圆满的成功了，所以他才能够无碍作用，内不起相啊，内不动心，外不起相，六根皆动而真心不动，这是无碍作用。那为什么能够无碍作用呢？因为断烦恼故啊，他心不为境转了，所以恢复自信的本自清净心呢，而后安住自净，或者安住在这个自净，就是身的禅定中啊，自净能够达到动静一如的境界，这自净你达到身的禅定，那当然是动静一如啊啊。那此菩萨者名，先修三摩钵提，先修幻观，中修禅那。那后修什么他，那中修正念真如心，而后依起境而安住在清净极灭的境界，这是先修三摩钵提，中修禅那，后修什么他的方法。在这里我也找了一个依默学的看法的一个公案，慧远大师的修学有一点类似这样子。那慧远大师他是东晋时代的人，他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啊。那个慧远大师啊，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修儒的，年少的是学儒的，到了21岁才出家，但是他深爱佛法，所以21岁出家，他拜道安大师为师，他是拜道安大师为师，而慧远大师是深达大圣的妙理，对着大圣的妙理是通达无碍，那当然你对大圣的妙理能够通达无碍，大圣所讲的就是叫你见性，了解一切法空不可得啊，叫你悟入实相，知道这些境界就是虚幻啊，因缘有的自性空不可得的啊，所以你能够显利他的作用啊，能够显 自利利他修六度行，在境界中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呀、啊。所以他深达大圣的妙理。那因为当时啊，在东晋那个时候啊，政局非常的混乱啊，可以说是、啊、生命呢、啊、朝夕不保啊，政局非常混乱了、啊，所以他们这道安大师的又要他们这些弟子啊，分化一方啊，分散了、啊、分散力量。不要集中力量，万一受了一点灾难，不是麻烦大了吗？分散力量，像为什么印度佛教会被消灭，就是他们集中在某一个学院啊。但回教徒一进来把他们消灭了，佛教就没有了。像我们现在佛教都分布在民间，每一个家庭都有经书，都市里面都很多讲堂，对不对？那就不容易被毁灭掉了啊。所以道安大师就叫他的弟子啊，各分化一方，然后随缘度众生。你看在那个战乱的时候 啊你一定要有相当的慧观，或者说很容易受到一点委屈啊，心就退转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慧远大师啊，他就随缘度化啊，普度众生，入世普度众生啊。那后来呢，他到了荥阳以后啊，到了荥阳，他深爱庐山的清净。庐山，慧远大师就在庐山东林寺嘛，啊，所以就住在山阴这个地方，就住在这个地方修学，就是这里修学。所以你看他在这一段期间，在这里就类似有点啊断烦恼故啊，先以变化无碍众。无碍作用断烦恼，所以先修奢摩他，中修禅罗，他都住在这个地方，山阴这个地方。那后来呢，这个刺史呢，恒隐他对这个慧远大师非常尊重啊，尊其他是为一代的高僧，所以他就在庐山这个地方新建东林寺来供养慧远大师。这慧远大师啊，就跟这个在家人、出家人一共123人，结白莲社，专修净业，专修净业。所以你看这一段期间，就类似我们这里修后修什么他？他修净业是怎么修呢？他住在庐山30年，不出庐山一步。你看。这样修行啊，不是东跑西跑，在一个地方啊。所以他真的这123个人个个成就，现在的法师很难啊，东跑西跑啊，要跟一个老师好难哦。你要很有钱，哎，很有时间，一下飞美国，一下飞哪里，一下飞哪里才行啊。他住在那个地方30年不动啊，然后他送客，客人来访，不管是你官再大都一样，他只送到了抚溪这个地方啊，在山脚的山脚下一个抚溪，到这个地方为止，他绝不越抚溪一步，然后他就返回山了啊。所以他在晋朝义熙12年8月8日入灭，寿83岁。他著有法性论，他唱涅槃常住之说，这个法性论涅槃常住也就是讲中道实相的妙理啊。所以他一定是经过禅修的心地法门的修学啊。所以慧远大师坐下这123个人各个成就，各个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在我们净土的经典里面写得很清楚。所以我就用这样来做一个例子来做说明，所以这个就是先修三摩钵提，中修禅那，后修什么他的修行方法。我们接着再请看以三摩钵提为首的第五种修行啊，第五种互修的方法。若诸菩萨以变化力 方便作用，自尽即灭，二俱随顺。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钵提，其修奢摩他禅挪。那若诸菩萨悟尽缘觉，悟法界，就是我们这一心的体相用，那依熟地离起诸幻观的觉照三昧力，然后入知世间和光同尘，普度一切众生。所以你看在这里讲，若诸菩萨以变化力方便作用，这个就入知世间和光同尘，教化众生。所以这里面像我们所说的四舍法，那就是方便作用，布施、梅仪、力行、同事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，我不必再做解释了。在这里修四无量心啊，修六度万恨，普度众生，就是方便作用啊。那自尽即灭，二俱随顺。自尽，这个是指奢摩他的修行方法啊，他起尽为行，以尽极而所生的禅定的力量啊，自尽。以极灭，这是禅挪，本自清净极灭的自信，本自清净极灭，不需要加以观行的。所以这个极灭就是什么呢？定慧一体啊。所以自尽，我待会儿会再解释啊。自尽极灭，二俱随顺，这两个随顺。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就知道这个自尽极灭是在以变化力发生作用以后，这两个来随顺三摩钵提的幻观啊，幻观做什么呢？教化众生啊。那二俱随顺，这随顺这两个字的意思啊，随就是随他之教，那顺是顺他之意，随他之教，顺他之意。那这个他是什么呢？他就是指变化力方便作用。所以你看这个修行 方法就是先起依熟地理，起幻观的觉照三昧力啊，比如说空观、假观、中观啊，以变化力，然后呢以自尽即灭，随用随舍，念念不住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信本自如如啊，体用一如啊。你看我们真如自信，性体空寂啊，但是呢在我们的六根门头能够显现我们的六尘这个境界，迷了以为它是真有的境界，悟的人了悟这一心，知道它是你的心缘相啊。在经典上常常用镜子来做比喻，你看那个镜子它接触外面的境界，那个镜子的照性你看不到啊，那个照性体空寂啊，但是呢它可以现外面的境界啊，虽然它所现的镜子没有分别啊，现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镜子没有取舍分别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以变化力先起幻观，然后以自尽即灭，二俱随顺啊，随用随舍，念念不住，了无分别，了无住心啊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为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要怎么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呢？要怎么去修学呢？要降伏其心。那降伏其心要怎么降呢？要发度众生的心，所以要发大圣心，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十五众生得灭度者。那当然你要灭度，你要帮助众生，那一定要入世间呢。那入世间那怎么起作用呢？金刚经告诉我们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所生的就是菩提心。所以这个 自尽即灭，二俱随顺，就是这个方法。当你根尘接触，能现教化众生的作用，但是呢，随用随舍啊，念念不住啊，这就用自尽即灭，二俱随顺啊，这一种的修学方法，此菩萨者名先修奢摩钵底，其修奢摩他跟禅定。它的体用是一如的，奢摩他是从体上来讲的嘛，从真如的体上来讲，禅那是从它的用大来讲的嘛，体用一如嘛，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，无住身心，念念不住，所以镜子照外面的境界是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了无住相啊。好，那这种修学方法是名先修三摩钵提，还齐修奢摩他跟禅笼，这个是在次第而已，随用随舍，而不是先修什么，后面再跟，经过一段时间再修什么，没有，他是在境界中用这种方法来修行，随用随舍，而了无住心呢、所以这样是名先修奢摩钵提，齐修奢摩他禅笼。那我们接着再继续介绍，继续介绍以三摩钵提为首的第六种复修。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种种起用，知以自尽，后断烦恼，此菩萨者名齐修三摩钵提，奢摩他后修禅笼。那假如诸菩萨悟尽缘觉，悟了我们这一心三地离，了知这一切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都是自心所幻化幻现而已啊！所以我们这一念心中记住理记三千，四照三千，这两个名词大家都理解了吗？所以他能够起幻观，以变化力就是以觉照三昧力，这变化力，我们今天一开始我就举那么多从教下的这种觉照的方法啊，所以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了啊，就是起诸幻观觉照的三昧力，来种种起用之以自尽啊。那这个种种起用呢，这个是指教化众生，种种起用能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在这里帮助众生教化众生啊，而知以自尽啊，从这里起利他之行，那内知以自尽，自尽是以尽为行啊，起尽为行，而得深禅定。所以这个自尽呢，是以深的禅定起尽为行，而达到心地清净。但是他这个是什么？是以变化力，以幻观的力量，知道这境界当体是如幻的。所以我们讲起尽为行，这个尽啊，它是利用我们幻观的力量，知道这些境界当体如幻，当体不可得，所以境界本质清净即灭相，不是真有的，是本质清净即灭相，当体即空，所以以这样的幻观来知以自尽，而得到深的禅定，达到动静一如。所以这个知以自尽呢，这是什么呢？内之以自尽呢、内之以尽性呢、既以假有而舍入真空啊，而达到真空妙有啊。这是什么一个境界呢？就是我们常说了，动中能静，静中能动，动静一如的境界啊。所以用这样以变化力的种种起用，在根尘接触啊，立誓念心随缘任令里面来知一自尽啊，动中能静，静中能动啊，而后断 烦恼啊，在这个境界中修不动心，修清净心，而后断烦恼而入中道实相，啊，正念真如心入中道实相，不起幻也不起境，能够称性自在啊，啊，这一种修行方法名齐修三摩波提奢摩他，所以你看他是用这个以变化力种种起用来知疑自尽，啊，用这个方法来证入深的禅定，啊，所以用之来知自以自尽，所以这是齐修三摩波提奢摩他，而后修禅罗，哦，他功夫成熟了，正念真如心入中道实相，这后修禅罗，在这个第六种复修里面，我会举了一个例子，我会举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啊，我用我们中国的鉴真大师鉴真和尚，大家晓得吗？鉴真和尚有个录影带，我们基金会有，他是个律师，律不是打官司的律师，他持律的律师，他鉴真和尚出生在扬州江阳县这个地方，他是唐朝时代的人，他14岁的时候啊，经过他父亲的同意啊，他礼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，所以你看他善根很深，14岁就出家了。后来呢，年长的时候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，而且呢跟着他学历，得到他的心法，后来又拜了许多位当代有名的律师，他金缘力学，啊，持律力学，那后来又在这个齐州义泉寺这个地方啊，研究天台止观，所以他精通三藏12部诸学，所以当然呢，他以戒为根本，然后起幻观，他必定是悟心地法门的。所以鉴真大师啊，他就一生致力讲历传戒，所以他的声名远播，声名远播，所以在日本呢，日本那个时候佛教很盛，常常派人来我们中国留学，来学我们中国文化，所以我们佛教啊，在唐朝的时候啊，我们的佛教传到日本了，啊，所以这大乘佛法，啊，我们从中国传到了日本的韩国啦，这是北传佛教是这样而传播的，所以日本就派人来迎请这鉴真和尚，希望他在日本去主持教化。那鉴真和尚啊，他听了以后回来就跟大家讲，看大家的意见如何，那大家就跟鉴真和尚讲说，我们现在啊修学道业未成，那日本啊隔着洋啊，隔着大海啊，那海上风雨不测啊，所以那时候啊，如果是从中国到日本去啊，往往会碰到台风啊，有生命的危险了，所以当初啊，大家都反对。那鉴真和尚就说啊，这是我们弘扬佛法、报佛恩的机会呀，啊。如果大家都不去，我一个人去，啊，说他的话讲的是慷慨激昂，所以大家都很感动，说跟着决心跟着鉴真和尚一起到日本。所以鉴真和尚啊，他5度要到日本， 有的时候是因缘不具足，受到了这个朝廷的障碍，有时候是出海了，碰到了风浪了，船沉了，啊，他差一点命就没有了，这样五度的失败啊。后来在渡海的过程中，他眼睛瞎掉了，眼睛瞎掉了，啊，所以，但是呢，虽然他眼睛失明了，但是鉴真和尚并没有因此而退心了，反而越挫越勇。所以你看，这要是没有三摩波提跟奢摩他，心会乱了。碰到这样重的打击啊，一个人眼睛瞎了是最苦恼的事情了，变成个黑暗的世界，他还是一样啊，如如不动啊，越挫越勇，心不为外境所转。这真的是皇天不负苦人心，他在那67岁那一年呢，第六次到日本成功了，所以把这个戒律啊带到了日本，啊，传授律学，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宗祖师。鉴真和尚，日本律宗的开宗祖师啊，同时呢，在日本开演天台宗义，啊，为天台宗传到日本的先驱者。所以那时候日本的皇朝啊，为他建了一所寺院，啊，那一所寺院呢，就是我们讲的唐招提寺，啊，日本的招提寺，啊，那是皇室为他盖的。那鉴真大师啊，在日本10年，弘法10年，在76岁那一年呢，他的弟子忍机呀，晚上做梦，梦到了皇室为他盖的这个招提寺的栋梁断了，而且梦得很清楚，梦完就醒过来了，他就知道，哎呀，可能鉴真和尚要入灭了，所以他看鉴真和尚天天啊很安闲，常常闭目，啊，安静修行，一心不乱，啊，所以他就有这个预感了，所以他就召集鉴真和尚的弟子啊，啊，大家为他刻一尊像，刻一尊像，用木刻的，刻他的像。以前没有照相机啊，你不把这个像刻起来，以后长得什么样子都忘了，所以怎么刻？啊，人还活着，把它刻啊！当他这个木雕像刻完的时候，完成的时候啊，那个鉴真大师啊，啊，他就在讲台这个地方，讲堂这个地方，面息辅座，微笑走了，啊，离开世间入涅槃了。他的寿享76岁，所以鉴真和尚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，在日本佛教史上都是很有名气的，有一个录影带叫《鉴真和尚史》，上下两集，大家可以借回去看，啊，所以你看他这个修学方法就有点类似齐修三摩波提奢摩他，他没有用自尽的禅定力来起种种作用，在碰到那种大风大浪，那种大逆境、大波折的环境，他还能够安住于心，一点都不退转，那是很不容易啊！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律法传到了日本，把中国的天台宗的教法传到了日本，哦，后断烦恼，所以你看，后断烦恼入这个中道实相。此菩萨名，其修三摩波提奢摩他，后修禅诺。我就用鉴真和尚来做个说明。那我们最后呢，以三摩波提为首的第七种复修啊，我们请看经文38页第三行中段啊。若诸菩萨以变化力， 知于极灭，后住清净无作尽力，此菩萨者名其修三摩波提禅罗，后修奢摩他。假若诸菩萨他悟尽缘觉，起幻为形，起这个幻观为形，所以能够以变化力知以极灭，所以他能够以起幻观，这变化力就是幻观，能够观什么呢？知以极灭，知道这一切法当体无实，唯一极灭。为什么呢？内根生外气界，它就是真如嘛，真如恒守自信呢、所以佛在《法华经》说得很清楚，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自清净极灭相啊，它本来就这样啊。所以啊，它以变化力起出幻观，来观这一切内根生外气界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当体无实啊，唯一清净极灭啊。这个我们在文字上讲有时候不好体会，但是如果透过我们的修行，所以修学佛法真的是需要教正二量，你依教起修啊，你慢慢就有维系的那种感觉，跟佛法相应的感觉就现前了。那种感觉是怎样？譬如一个很怕吵的人，很爱寂静的人，他借了这样的观行，慢慢慢慢之间，久了久了，他慢慢他会感觉到，怎么会等到你感觉到的时候，你已经有了受用，感觉到什么？走到马路上，这些汽车哔哩吧啦，好像跟你没关系，没感觉，好像。有声音跟没有声音是一件事了，这很难，没有什么影响嘛。那也许你跑到有时候啊，比如说你怕人家找你，怕人家吵你跑去，你能够跑哪里吗？就是那个咖啡厅啊，对不对？咖啡秀谱啊，既然叫一杯咖啡，你坐在那里，那个咖啡秀谱很吵哎，叽里呱啦叽里呱啦那里，但是你坐在那里好像没有声音，你会很安心的在那里看看你的书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不是说一点声音没有感觉，那你就慢慢相应，那就是因为你幻观，慢慢慢慢这一些境界色身相会触发，从声音上对你没有影响了，你六根也是一样，我现在只是几耳根了，慢慢你修行功夫现前的时候，眼睛看外面的色相，好像这些色相跟你了不相干啊，像梦幻泡影一样了不相干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这样啊，梦幻泡影根本跟你了不相干，相干一样的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以变化力知以极灭，当体无实啊，唯一个极灭啊，所以后至清净无作尽力啊，那你这样修学成功了，这样的幻观修学成功了，而后安住在清净，念心清净，为什么呢？根尘接触都是唯一极灭相，本质清净极灭相呢，所以后住清净无作尽力，这个无作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呢，不假恭行，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啊，心无所得啊，在境界中无有取舍分别啊，所以无作尽力啊，心不打妄想啊，尽力什么？静下来了，把一些烦恼分别妄想执着都能立得干干净净，一心清净啊，这样的修学方法，此菩萨则名其修三摩波提禅那，后修奢摩他。先用这三摩波提起幻观，观什么呢？观这些境界是当体无实啊，那体本清净， 本来都是清净极灭相啊，不极灭的是你的心呢、啊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，他从那个猎人队中跑到了广州法信寺，看两个出家人在那里争，一个看到了幡旗在那里动，一个说这是幡动，一个说这是风动。六祖大师跑过去说，不是幡动，也不是风动，是仁者心动。他在那里动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对不对？你心就攀缘了，心就在动了。所以法界本来没有障碍，是因为你心去攀缘了才有障碍、啊、你心去攀缘了，动了心了，那就有了障碍。所以当我们在动心的时候，攀缘的时候，你就要用各种幻观把这个攀缘的心放下来。等到你真正心慢慢进化下来的时候啊，你才会体会到，哎呀，原来一切运作都是佛法，贪也没有实性呢，戒也没有实性呢，嗔也没有实性呢，啊，定也没有实性呢，痴也没有实性呢，慧也没有实性呢，所以既无戒定慧可修，也无贪嗔痴可舍啊，那唯是你一心的作用而已啊。为什么心体那都是真如的妙用啊？所以我们修学啊，怎么能够把我们自己从全而慢慢入实？全的修行，比如像天台宗讲的藏通别这三啊，这三种化法四教，这藏教、通教、别教，这就是全法。所以你要入实法，像圆教就是实法。你要怎么入圆教？你在修学的过程中，就是要心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清净。当被外境动的时候，马上要觉照放下来。所以要透过你在日常生活中起观行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你呢悟了净莲解以后，你保持你这念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心，因为心体。本来是急躁，本来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作用。但是只是我们凡夫就在它的作用上动心了、攀缘了，起了四心的分别，这么一攀缘就有了障碍，自己就有了障碍了。所以你马上要观照啊，这一切法体本空寂啊，如梦如幻，根本不可得，马上放下这两边，保持那个正念真如，这样用功、用功、用功。到了你心里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清净。因缘具足的时候，你会恍然大悟啊！原来没有终也没有边嘛，法界一向，通通是真如的作用而已啊！即用即体，即体即用啊！你就可以了解圆教明自寂呀、啊，你就能够开圆解呀、啊，然后依明自寂起圆行啊，这样来修行来用功。所以你没有真正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呀、啊，我们在这文字上的理解体会啊，即使是文字上懂了，你根本我们很难了解他到底是在说些什么。就是你要透过你自己的用功，你对这个文字理解了，也能够稍微理解了解他在说什么，你才能够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他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我们本经也一直在强调，不要以为佛法能够在经本上得到，佛法是在你用功行解相应，断烦恼，修断贪嗔痴这里面而证得的。那怎么断呢？要依经典来了解空性、啊、所以你要了解法界无声、啊、体通通是真如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所说的用各种方法来解释，也许你们会觉得我好像在经典没有看到这么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只要让大家了解空，了解空得不到， 你能够放得下来，能够不会受到外面境界的影响，你能够提起对治的方法。只要你提起对治的方法，真的让你慢慢慢慢得到解脱，心灵越来越宁静，越来越自在，这就是好的方法。所以药不必名药啊，草药能够医病就好了，不要钱也不要紧啊，能够把病医好了就好了啊。所以我常常说一些比较新鲜的名相，那是草药，不要钱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但是你能够从这里体会到空，能够放下来，你才有真实的受用啊。所以啊，这第七种啊，用这样的修行，见你变化力知至以极灭啊，知道这境界当体空寂啊，如幻啊，无始啊，唯一极灭啊，而后清净无作尽力啊。无作尽力是什么？不假功行啊，无作，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称性随缘啊，而一心清净，尽力什么？不打妄想。你的分别妄想执着，一心清净，入这样的境界啊。这菩萨者名齐修三摩菩提禅呐、啊，然后这修成功了，就后修奢摩他，安住在一心清净中啊，体用一如啊。好，我们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们就把以三摩波提为首的这个复修介绍到这里。